温度怎么样？还可以吧？好，庄严环境要做到，要做到啊。所以这个跟个人解脱有时候这一部分其实要做的更多了。所以你说菩萨要庄严佛土，这个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个事业呢，不容易。你说你要好好经营一个家庭，其实已经不简单了。还有那十方八面的人都往生那里，你没有几把刷子，你很难应付他们呢，对不对？所以阿弥陀佛旁边还要有左右手，你看观世音菩萨，还有清净大海众菩萨那么多，啊，来帮忙，谈何容易啊！所以我们只知道，哎啊，法藏比丘发这个愿啊，我们来发一发，其实这个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当然。声闻经典里面所叙述的以个人解脱为中心的这个所谓内容，当然不及嘛，不及我们大乘里面所记载。好，那下面我们接着来看哈，如果这边就谈大乘不共净土，如果约啊，就修行的境界浅深来说呢，可分为四类啦，就大乘净土还可以分哦。那像第一个，凡圣共土，就是凡圣同居土了，天台凡圣同居土，那也就是通摄五乘共土。那如果是以西方极乐世界来说呢，我们虽然是凡夫有业障，但是我们一往生，我们会在莲花里面待一段时间，一般有业障的所谓的凡夫呢，去到西方极乐世界，他的那个净土呢，就是这个通五乘的凡圣同居土啊，这个是天台的分类了，凡圣同居土。那这个我们在如果是有参加佛七，在大回向的时候呢，其实都会啊一心顶礼啊，阿弥陀佛什么什么，哪一个土哪一个土。那第二呢，就是大小共土，也就是三乘共土。三乘所依托的世界，那天台中它另外一个叫做方便有余土，就是三乘共土。所以三乘呢就不是我们一般凡夫去的啦，像阿罗汉啊这一些，他去的，如果他往生净土，他就是往生这个净土。那以西方极乐世界来说呢，不，你在那里不管是阿罗汉不管是独觉，到最后你还是以成佛的啊，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嘛。那再来第三个，就是第三跟第四是大乘不共的，第三是菩萨不共土呢，就是佛与菩萨共土，那天台叫做十报庄严土，那这是菩萨的啊，就是说啊，这个菩萨其实也不是一般泛泛的菩萨啦，他已经累积某种程度种功德了，那他求生往生的话，他当然他那个环境就不一样了啊，就像我们说好了一些内阁啊，内阁的部长啊，啊，他所居住的环境有没有？他上班也好，他居住环境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这是他感应的。那菩萨也是一样，他的内聚的这些功德呢，当然会感应到跟一般凡夫乃至三乘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净土。那十叫做十报庄严土，这是天台的名称了。那再来最后一个最高的，就是长吉光净土。佛果所得的不共土，也叫做法性土，也就阿弥陀佛他自受用的啦。我们说自受用的，这个只有佛了。其实这种分辨呢，是就方便来分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在说明上，我们必须要分出来，因为你一个有业障的凡夫，你去那里怎么会跟所谓菩萨或者佛啦？同样的一个净土呢，你看看我们一般老百姓，我们住的环境跟部长们或者总统啊住的地方一定不一样的嘛，对不对？我们坐的车子也不一样嘛，啊，他坐的小车嘛，啊，对，也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是就我们现实的，所以净土也是不离开我们这个现实的一个所谓组织啊等等啊，他来分的是。这就边讲了大乘经中所说的佛净土呢，并不这样明显的判别的，究竟何土呢，实不必界定啊。那在天台呢，确实是有分这四个，所以我们那个大回向啊， 啊，打破气的时候，大回向那个一心顶礼什么什么，其实这一套都是天台的，啊，因为天台很重视所谓忏法，法华三昧忏、方等忏，因为天台智者大师就是强调忏悔，啊，他认为说没有忏悔呢，你是没有办法更进一步的，一定要能够降服自己的烦恼，忏悔清净，你才没有障碍。那没有障碍的话，法就容易入心了，所以他特别强调忏悔，所以就很多忏法出来了。所以这个什么一心顶礼什么什么，都是跟天台宗有关系的。这是中国的这一套啊，尤其以天台宗，他据他的特色了。那下面我们来看小结语呢，净土一门呢，为佛法啊，甚至可说为人类共同的祈求了。不过大乘中特别隆盛罢了。所谓人类共同的，你看看我们刚才介绍五乘共土还记得吗？北俱泸州大家向往的这个向往，哦，我跟大家讲，在我们呢，啊，我算华侨了啊，我算华侨，我们在南洋一带呢，我们写族那个籍贯呢，籍贯我们都会写福建，像我是福建惠安，我就福建惠安，那他就写潮州什么都会这样写的啊，乃至那个墓碑啊都会刻这样子，乃至有些人真的是有会馆，什么会馆什么会馆啊，乃至会巡礼啊就回去祖籍。其实这个是在我们华人来说是一个文化，很根深蒂固的，这是一个文化。那我相信印度人也是会有，你看，所以他反映他讲这样呢，虽然是从学术角度，但是从我身为一个华人这个文化呢，我相信诶有道理啊，我可以接受的。那我祖籍写中国福建惠安，不表示我不爱新加坡了，明白啊？当然这个根是跑不掉的，文化嘛。所以南洋一带你看都是这样写的啊，乃至讲的时候，讲的时候我们会用广东话，会用福建话。那当然你福建潮州你不懂的话，你可能用国语啊，但是通常都会懂了，福建潮州都可通了，都广东都可以通啊。所以我从这个角度我了解，诶，五乘净土他们指的是北俱泸州，这也是人所向往的啊，期待的。那当然如果谈三乘的话，那就像斗率天啊，因为我们这个人间真的是五浊二世，释迦牟尼佛又死了啊，往生了啊，对不对？那在当时的印度你可想而知哦，在动乱当中没有什么希望的啦，只期待说有一个净土让我赶快死了就去了。所以你看中东那种战乱，你看看阿富汗那种战乱，为什么这种所谓你死了就会可以升天这种思想会流行起来？因为他们对于当时的那种环境乃至政治人物呢，没有任何的期待了，唯有期待下一世啊，他方了，所以这个斗率天呢特别流行，所以南北传都有的三乘，共三乘。那在大乘就比较不一样了，那大乘是希望能够更好的环境，而且呢所修的内容是以成佛的，成佛为主的。修学大乘佛法呢，不应当轻视世界的清净要求。以大乘佛法来说，要强调的就是世界的清净更重要，因为大乘法是上求下化嘛。你上求你要成佛，你不可能离众生啊，你有义务啊，对声闻者来说，个人的解脱是他的所要做的，度众生不是义务啊。但是以一个修大乘法，自认为是大乘法的，那他就是菩萨嘛，他一定是上求下化。那上求下化不能离开众生了，那你不能离众生，你一定要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众生不管任何根性都能去。那当然你这是大乘法的一种特色。那应该记者什么呢？只重身心清净呢，所以小乘不能达到究竟。那由于大乘能清净身心庄严世界，才能达到究竟圆满的地步。这个是分别说啦，啊，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里的小乘，应该是指像阿含经里面所看到的这些阿罗汉弟子们，他我们看不到所谓的净土的庄严，或者他们有义务去创造一个净土，没有。那在阿含经里面你看成为阿罗汉他就很满意了，他就会赞叹啊，我就没有未来啦，没有所谓轮回啦。那佛陀也拍拍手了啊，鼓励鼓励， 你明白？但是在大乘经里面就不一样了。大乘经里面佛陀所对的是要鼓励大家行大乘佛法、大乘道，所以因此呢庄严佛土。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来谈所谓究不究竟的，究不究竟。那当然如果是你能够创造一个环境让所有的人来修学的话，你这个所谓我们说功德也好了，你对于这个所谓众生借由这个环境所得到的会更多，然后由他们毕业之后呢又再去又再创造很多很多净土，这个就是一个影响力会更大。所以相比之下那些所谓声闻弟子呢个人的解脱那就很不究竟了。这个是相对来谈的。那所谓究不究竟重点在世界的庄严与否。菩萨多了一个庄严世界或者庄严净土。下面第三点我们来看净土的一般情形。这里就介绍说为什么极乐世界我们从阿弥陀经的叙述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有一个背景。简单来说，这一段要谈的就是说极乐世界在阿弥陀经里面的叙述跟印度人的认知有关系。在印度的文化底下，他认为这样的一个地形，这样的一个所谓布置是最理想的。但是如果站在其他民族文化底下呢，可能有不同的认知啊。所以《阿弥陀经》里面，因为它是佛教从印度来嘛，所以里面很多很多那些仪式、那些叙述都是跟印度文化有关系的。像阿难，右膝着地，偏右肩。你如果是没有学佛，你不曾看过，你不曾接触的话，你说右膝着地，偏袒右肩，这是什么呀？这是上面什么东西呀？在印度人你去就知道嘛，他们穿着就是这样的嘛，一般老百姓也是这样穿的啊，你就知道不难，你就可以体会了。然后绕三匝是什么样的一回事啊，顶礼啦，头顶礼的，洗足啦，洗脚，金刚经说洗脚，托钵回来要洗脚，你说为什么要洗脚？原来他是不穿鞋子去托钵的啊，等等这一些。所以你一定要摆在印度文化底下，所以阿弥陀经这些所谓佛典里面净土的叙述你一定要摆在文化这个印度文化底下。那这边前面也谈到这个净土其实就是人所向往的，所向往的一个理想的一个环境，人所向往。那这个人呢就是印度人，所以印度文化他向往的净土当然是印度味道的净土了哈，印度味道的净土。那我们来看引言，依众生的根性、社会文化的不同呢，传出各式各样的净土。然佛教的净土思想呢，从印度佛教文化中发展出来，所以说净土境界呢，当然是要结合适应着印度的文化环境和他们的思想特征。所以这边下面的内容，这种说明呢，其实在很多我们在教界是很难听得到的，很难听的。这种说明就是说，你必须要能够活用。然后呢把佛教摆在一个大的一个印度文化印度宗教界里面，你来看你才可以看得出佛教这里面的叙述，不然的话有时会差的很多了。如果你就是摆在中国文化底下可能你就没有办法理解了，但是如果你摆在整个印度文化底下，其实这对于印度人来看它是很正常的啊。我们来看三点一，自然界的进化，这主要分成两大段，一个是自然界的进化，一个是众生界的进化。我们刚才讲了嘛，心境众生境，心境国土境，众生跟国土。那首先来谈国土自然界的，那约四点特征来说明。第一呢，净土在佛教的佛典里面一定是平坦的。佛教在印度的恒河流域发展，那是块大平原，在古圣的意境当中，山河是隔隘而多生灾难的。山河啊，土石流啊，哇，这个净土都不一样。这个就是说可能是在当时，因为佛教起源于印度，那是在印度恒河中游，印度很大啦，所谓的中国只限在恒河中游那这一部分呢，其实 听说那边是一块平原呢、啊，一块平原，所以印度人向往的那种所谓净土是平原的啊。所以这个跟恒河中游他们所居住的佛教的起源地有关系，也有可能是什么跟雅利安人向往他那个所谓祖先从哪里来也有关系的啊。所以他们认为净土就是平原的啊，他们的美就是平原的。所以西方极乐世界你看不到山河大地的，一定是平的。所以这个就是能够让我们去判断啊。所以以后开个玩笑，如果你真的要去临命终时去到那边，突然间门一开，哇，怎么有山河大地，你赶快要溜了。那不是啦，那不是啦，你不要骗我。因为阿弥陀经里面讲得很清楚，是平坦的。那再来它是整齐。印度文化的特性是什么呢？求均衡的发展。啊，行数重重，有没有？枝枝相对，叶叶相当，富有均衡美的图案画一样。然中国文化的特性表现于山水画等呢，都是差什么？参差变化的，多少均衡的整齐的描述，哎，少有均衡的啦，都是一样的话，其实以中国人来说不美呢。行行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那就不美了。所以，但是你看我们中国的山水画是不一样的啊，它不是均衡发展的。所以印度人的美是这样的，所以你看那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叙述也是一样的，那树都是两排，都是同样的高低，都是一样的一排的，整整齐，这是他们认为最美的啊，他们美学啦，美学观是这样。那再来第三呢，就洁净来说呢，连那个什么池啊、沼啊、池沼的水底啊，不是泥土的，是金沙嘞，啊，也是金沙而不是尘渣嘞，是金沙。所以它的莲花池里面呢，不是泥巴，是沙，是金沙啊。所以那边不用愁，因为什么？到处都是金沙，所以不需要银行，不用存款，到处拿都可以拿，你也不会怕人家偷，到处都是啊。所以这个金呢，可能在当时就是说，他们认为金是最珍贵的、最难得的。如果我们现在说金还不够，我要钻石啊，钻石铺地有没有啊？都可以啊。那在复利第四，自然界的物质界呢，都是丰富充实的，如金沙、铺地啊、七宝所成，种种。所以它不是大理石铺的，它的地是金沙铺地的，七宝所成。那七宝是印度人认为这个七件东西在当时算是非常稀有的，知道琉璃、玛瑙、什么石蛏啊，这些都他们认为是最难得。那像我们现在可能是我们也可以点出七个啊，好像钻石最难得的，对，钻石，我常常说这是石头啊，钻石、翡翠啊、蓝宝石啊、红宝石啊，我们可以用我们认为的现在啊物价。那金好像金比起钻石，你们要金还是要钻石？钻石啊，啊，副班长说要金啊，可能女生要钻石。几克拉就够了，所以这个所谓七宝，七宝在佛典里面常常看到了啦，不管什么经都七宝七宝，那他会念出来是怎么？这就是印度人认为这七件东西是最珍贵的、最难得的。那这一切呢，都是学佛者意境的忠实描述，我的描写。所以这个是要摆在印度文化底下，所以他们认为的这个最好的，所以最好就表示什么呢？他们所处的环境没有那么圆满了，所以他们向往嘛，啊，那从差别的事项来看呢，第一，净土是富有园林的美，你看宝树成行啊，宝花怒放，果实这就是什么雷啊，累累啊，果实累累了，池沼、披塘等等，反正这种叙述啊，其实我们可以请一个画家把它画出来。所以有些人也根据他们的经典里面的叙述，他把它画出来。所以画出来你看就知道，那个一定是印度的，你看不到，哎，这个不是跟我们中国不一样啊，那个是印度人认为的美。那园林中的鸟儿呢，是美丽而善于歌唱的啊，他唱也不是唱什么小城故事，不是啊，他是念佛念法念僧啊，这弥陀经都讲了，反正不管他有没有念佛念法念僧。他的音乐，他唱出来都是非常优美的， 那有几种鸟啦，弥陀经有介绍，什么白鹤啦、孔雀啦、鹦鹉啦，还有一个舍利啦，那个我舍利啦，我不知道什么鸟，反正就是你要摆在印度人啊，有些鸟是在印度有的，在中国没有的，你不要想到有些鸟在中国的，那印度根本没有，所以在印度当时它有几种鸟，那它的那种叫声是最好的啊，那他们就把它纳进来说，他们乃至会讲法啊，那西方极乐世界这些鸟儿都会说法的，那就说，怎么极乐世界有畜生呢？啊，不是啦，这是阿弥陀佛变现的，啊，变现的。那再来，所以它活像一个伟大的公园呢。所以人呢，尤其台北市人，如果你走在大安公路，会觉得很自在嘛，啊，绿油油的，多么舒服，好像突然间就离开所谓溃闹的那种城市啊，到绿油油的花园里面去走动，那个人心就不一样了。是能够放松的。他没有讲到草皮哦，他没有草皮哦。那没有草皮哦。对，他的美是这样。我发现什么呢？我去日本哦，日本的寺庙他不喜欢草皮，他都铺头呢。他喜欢木科类的，种树啊，树修得很漂亮，他不喜欢草皮。如果你去欧洲的话，欧洲人很喜欢草皮啊。但是草皮难整理，它铺石头很容易啊。那石头野草一生出来，它用火去把它烧，也就不用拔草了，所以干干净净的。那石头如果有人走，你也知道啊，啊，所以他们说啊，有人暗杀你，你也知道啊，因为他跑过来，你听得到啊，啊，所以欧洲喜欢草皮，那个尤其英国人喜欢草皮，那个日本人石头，那西方极乐世界是金沙，所以没有草皮，所以。英国人要去那边做日光浴哦，可能很难。那躺在那个金沙哦，那乱洗啊，这个公园是没有草皮的，可能没有草皮的，是金沙铺地的。那站在它的建筑，你看是富有建筑的美，道路平坦啊，光滑啦，宽广啦，正直啦。那楼阁上有那个四面蓝什么顺的啊，七重蓝顺的。蓝顺啊，庄严富丽啦，也有浴池啦，等等，反正很漂亮。你站在上面看下去，哇，非常漂亮。那有光明而没有黑暗啊，所以一切都是美丽的色彩，没有黑暗的。因为其实，在佛典里面，在宗教里面，黑暗象征是不吉祥的、烦恼的、悲观的。那光明的出现是有希望的啊，是智慧的啊，所以以那边来说是没有黑暗的。所以那边基本上我相信也不需要睡不睡觉啦，也没有所谓睡不睡觉的问题了。那净土是什么呢？以这样来的叙述来看，净土是极尽了五欲之乐，五欲就是感官之乐了。反正感官我们认为最好的，哇，这个就是净土。眼耳鼻舌身所对的色身香味触，最好的其实就是净土一定要具备的。啊，一定要具备。所以这个以救一般众生来说呢，其实当然就吸引人了。那如果是救人类的那种气球，就是说人类当不如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会向往一个环境是如此的环境，理想的一个环境。那下面我们来看众生界的清净啊，净化。那众生界也可以是社会性的啊，社会的。那第一呢，就经济生活的净化来看。经济方面呢，生产与消费的，就它的分配是均衡的啊，均衡都能够得到满足的生产跟消费。那这呢都是有关于物质生活的事情，就是衣食住啦，衣食住的点点滴滴，物质上的，你在那边你不会缺乏的。但是呢，我们看看我们娑婆世界，尤其印度，哇！我今天看到报纸，还有听到广播，印度那个富商有没有，已经排到世界首富了。比尔盖茨已经排在第二了，印度50岁罢了，50岁，他盖的那一栋啊，我今天看不知道什么报，中国时报啊，在孟买，在孟买盖了一栋，好像办公大楼，不知道几层啊，10多层还是什么，里面才住6个人哦，他太太两个孩子还有他的妈妈6个人，工作人员有600个，那一栋还没盖好了，停车场就有7楼。然后还有那个直升机停，但是老百姓都很穷哎。他的那个所谓财产呢、啊，有几兆的台币， 然后他说他每分钟哦，一分钟哦，一分钟他的钱就跳多少呢？十万，不是台币，十万美金耶，每分钟，通，每分钟，十万美金，均不均等？他享用的其实太多了啦。你说那个床啊，什么总统套房，你睡在那边打呼也是，只不过是一块，在地上打呼跟在床上打呼也是一样啊。即便你那个床是金色的也是一样啊，睡的时候那个那个睡相啊，那个猪那个睡相啊，不能讲那个样子，其实都一样的嘛。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是很少，但是他你看拥有了那么多，你看看印度其他人穷得要命，他有时候连房子啊避雨的地方都没有，他吃的东西还要跟那些牛羊一起吃，你看为什么差那么多，不平等呢？所以在那个环境底下，他都向往说一个净土是大家都平等的。所以共产主义其实在某一个意义，社会主义是一个理想，是一个理想，他希望能够大家都是国家的，是一个理想，但是在实际面呢，其实还没有实现。净土也何尝不是啊？净土也何尝不是？净土其实以虚大师来讲，下面我们会谈到，它是没有政治形态、没有政府的一个状态，大家都是机会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共产所谓的解放这个口号很好听啊、哦。所以你看，越南一解放哦，大家都变成穷人了。平等嘛，但是呢，最有钱其实就是领导人了、啊。所以你看，北韩穷得要死，他的领导人很有钱，这是不平等，这是一个口号，没错，这是一个理想啊。净土也何尝不是呢？所以往往净土在这世间就没有办法实现了，只能在他方，乃至我们要等56亿7000多万年，你们人心开始向善的时候，慢慢弥勒下来，就人间净土的一个实现。所以呢，这个在物质的分配呢，就人，所以它反映的什么？你看它所谓向往的一个净土有没有我们不管，但是它反映他的心理，他所面对上所处的这个环境一种反射，所以表示说他所处的环境消费呢，就是生产的一个分配是不均等的。那从这几天报的那个印度富商，我吓死了啊！印度人那么穷。如果真的拿那些钱来帮助他周遭这些老百姓，其实是有多好。当然了，如果我们有那么多钱，我们也不见得会想到那么多了。Yes. 就是我们没有，我们想，我会这样做。当你有钱的时候，你可能忘了我是谁了。在净土呢，其实都没有问题，随随便便你都可以拿得到，所以大家都是平等的啊，福利上。那就人群生活的进化你来看，人群的哈、哦，这不是物质的。人与人之间，第一呢，离男女的家，男女的家，因为呢，这离男女的家呢，所以没有男女相啊。我们说净土没有男女相，所以这个不是五乘共土。刚才五乘共土，你看北居泸州这些还有男女相的，还有男女相，欲界天还有男女相，还有男女相啊，还有一些男女的一个关系，但是在这边是没有男女相。没有男女相，我也不知道什么相，但是他要强调的是说男女相就有分别不平等啊。那导师说什么呢？一般我们所定的家庭的家，当然是由夫妇俩相互占有为基础的啊，夫妇俩占有为基础，这是一个家，这是我的家庭，我的孩子等等，我的财产。所以呢，我如果是走了，我的在法律上我的财产就由我的亲属关系啊，太太啊，还是子女接受的，所以这是以家为中心的。你看财产的一个继承也是以家为最小单位嘛。那家是以夫妇异性的，所以在新加坡政府在刑法上认定同性恋是违法的。哇，这些同性恋团体一直哇争取。我们总理不管，因为他说一个像财产的继承啊、法律等等啊，都是以异性以家为基础的，所以因此在刑法上他一定要配合，在法律上他一定要配合。所以新加坡其实很保守的啊，你在刑法上、啊、这是违法。因为所以这个跟这边所谈的有点关系，就是说家是以夫妇俩为基础的，相互占有为基础，那才来谈这是我的孩子，这是我的财产等等。 那就有所谓私有经济的结合了。啊，私有经济的结合呢，再来也有种族了，就分了种族。啊，那再来就是种族呢而扩大成为一个国家。那再来就是政治的一个相争等等。国家大了，就国与国之间也为了各国的利益嘛。那最小单位其实就是家。啊，是以家庭为一个小单位，然后就扩大成为一个社会。所以家庭出现问题呢，其实这个社会你说要和谐是不容易的。啊，所以教育呢在做的，你不要把孩子的教育全部丢给学校的老师哦。学校老师只教某一部分，那以现在的教育偏重在什么科技上的一种知识的传递啊。你说为人处事不见得了，因为现在老师也怕，也不能打，也不能捏，骂他猪也不行，哦，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很难教呢，因为老师也是人嘛，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很难教。那家庭教育很重要的，所以家庭的圆满其实对孩子的成长确实有直接的一个关系。所以家庭如果出现问题呢，这个孩子出去的话，其实社会很多问题也是这样从这样来的。所以大家要重视，除了学校教育之外，家庭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环呢。那当然社会教育那个更乱七八糟啦。那但是你就是家庭教育你要教得好。家庭教育教得好，他就有这个价值去判断了。那另外就是极乐世界没有所谓种族的界限。种族在印度就很明显，佛陀当时就有四种种姓嘛。往生，你看往生净土者呢，一律是金色的，哇，都是金色的。狭义的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呢，是罪恶世界，而不是净土。你看看它反映什么呢？在印度当时确实有种族之分呢。那为什么去那边的人一律是金色的？哇，吓死人了！皮肤怎么是金色的？因为呢，在印度种族之分是依皮肤来分的，肤色。因为雅利安人是统治者，统治者往往是高高在上的。那雅利安的肤色比较白，相对被统治者呢，原住民黑啊黑，所以他怎么分？依皮肤来分呢？你怎么漂白也没有办法漂白嘛，对不对？依皮肤来分最简单，所以雅利安人他认为他最优胜，依皮肤来分。所以早期的种姓之分是依肤色来分的。所以为什么说哎，好了，我往生图啊，全部金色的。所以这个反映说当时的一个不平等了。所以导师再补上一句，像狭义的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其实是罪恶的，不是净土的。因为呢，种族主义啊，狭义的啦。因为国家主义大家都有啦，国家认同都有，但是你如果走向极端的话，那是很要不得。因为人是动的，也可以移民啊，可以怎么样，都是可以的。那如果狭义的种族主义也是不好的，他是这样的。以现在来看呢，像俄罗斯呢，其实从他叫瓦解之后，其实他开始弱了。他相对美国来说他输了，他输很多了。但是这个普丁啊，这个 president 呢，这个总统很厉害。你要把它凝聚起来，就是要用种族优越把它凝聚起来。日本也何尝不是这样，最容易凝聚的。但是呢，凝聚它的排他性就强了。所以在圣彼得堡，那个圣彼得堡很多对于亚裔人啊，那些所谓白人优越啊，他对于亚洲人啊，还是黑人啊，他都会屠杀哎。他都会屠杀，所以你要凝聚可以，但是他的排他性就强，所以这个政治的操守有的时候是很难去拿捏的。但是净土没有这个啦，净土没有这个，所以我们往生净土没有分所谓你是什么人，什么犹太人，什么都一样啊，都是同乡啦。那第三点呢，没有所谓强弱分别，没有侵略者、压迫者、屈辱者等等。所以屈辱者。所以这个反映什么？当时这一群人有被压迫的，在当时，哦，所以这个反映说，我们期待的一个理想的环境应该是不要有这些的啦。但是在自然界、动物界也是一样，弱肉强食啊，小鱼吃大鱼啊，啊大哎不吃小鱼啊，小鱼在吃小鱼啊，啊，所以在这强弱的社会，你看看，我们身为人也，我们是良性的竞争呐。讲好听是良性的竞争，大家看凭本事了，但是社会就是那么残酷， 你不自我提升，你就会被社会淘汰。我们称为良性的竞争，是这个就是不平等的一个国土。所以我们净土不要有这些的。那再来第四呢，没有所谓冤敌，都是诸善善人共聚一处啊。所以我们应该什么呢？从我们有生之年，我们要尽量不要有讨厌的人啊，或者太讨厌，那不好。那如果搞不好他也往生净土，那怎么办？那你说好了，蹲在莲花里面好了，等下莲花就在你隔壁，对不对？那笑死人了。所以往生那里其实没有所谓你讨厌的人，都是好人。所以这个如果站在佛法最根本的意思呢，要相应啊。要相应，如果你心都是好的，看任何人都是好的话，那当然你就跟那边相应。如果看任何人都不顺眼的话，得失太重的话，你说要往生那里，当然我们说阿弥陀佛愿力不可思议啦，只能这么讲。但是如果就佛法基本的那种因果来说呢，确实是可能性不是很高啦。啊，好，那净土呢，着重于群众的和和共处呢，这超越了私我的家庭制度，还有狭义的国家主义。所以去到那边呢，都是天下一家啦，啊，世界大同，这是一个理想，啊，这是一个理想，就是说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们也不需要有国王、有政府来管我们，不需要，我们自己管自己。那阿弥陀佛只不过是一个教主，在法义上能够提供，啊，能够提供，让一直让我们就去除内心的烦恼，一直不断的前进。所以这个是一个理想啊，这是一个理想啊。这个理想呢，其实在我们娑婆世界是很难实现的，所以净土就在他方实现了。嗯，看一下啊，下面我们再讲啊，还是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都是讲故事啦，啊，不是讲故事啊，就是说能够体会的啦，哈，不难。啊，也不是什么可以做很深的那种思考。那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所谓净土，还有分有没有国王的啊？啊，像有的净土呢，就是但是这个所谓净土，它不是不靠武力的，但由思想道德的教化，人人都能够和乐共处。那据历史记载呢，阿育王好像是在执行这个了啊。就佛典的记载，在西元前三世纪，有一个叫孔雀王朝。那这个王朝呢，应该是第三任国王阿育王，他统一了整个印度。那他以法来治国，那他提出不杀生啊、布施啊这些等等。如果真的要杀啊，那只牛如果有怀孕的话，你也帮忙，你也不要杀吧，你明白？他都讲了很多，所以他那时候真的是用道德来感化。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在当时可以算是一个净土了，国泰民安嘛，风调雨顺，大家都吃得饱，然后。都很公平的那个物质的一个很公平的分配等等，那这是有政治组织形态的。那像你看，如弥勒菩萨当来下生的时候呢，有所谓的转轮王治国，转轮王其实就是国王啦，当时的统治者，哦，他是以慈悲来治国的。所以弥勒下生的时候也有转轮圣王，哦，所以转轮圣王也是一个功德啊。我们说转轮圣王，你要得到，你要。投胎为转轮圣王也是不容易的，啊，所以有时候是这样一个净土呢，它有所谓宗教的哦，宗教面的一个所谓教主，它还有政治面的所谓国王，这两个都配合的啊，都一起。那再来另外一个净土就是没有国王了，那像西方净土，它仅仅在思想上、行为上给予指导，以其达到圆满的境地。那它没有政治。组织形态近于一般所说的无政府主义了，就没有政府状态。大家因为大家都能够守法，大家依法，大家住在一起，哦，不是依贪嗔痴啊、得跟失，因为也没有得失啊。你要钱都有钱啊，你随便抓都有金沙，就不需要去抢去夺了，你明白吗？所以净土有这个好处，所以都不需要政府啊。你说警察一直那么多警察，那么多监狱一直盖。有人就反省，倒不是我们花那个钱来做教育好不好，啊，教育下一代你不要犯罪好不好，你不是监狱一直盖拼命盖，监狱盖警察多，表示这个社会有问题呢，啊，所以你看欧洲很多地方哦，其实 很少看到警察的。你去日本，日本也很少在路上看到警察的，很少，因为治安好，就警察好像没事干，那就很好啊。如果到处都是警察的话，那很可怕，表示有犯罪人嘛。所以无政府主义，因为那边就不需要了，那大，这就是大乘不共的净土，像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是一个理想。那相对就是说告诉我们当时是没有这个情形的。那再来我们看身，刚才讲到经济生活的进化，人群呢，接着要谈到身心了。每一个往生到那里的人呢，都是什么呢？离开贪嗔痴，没有所谓老病死的痛苦，离开贪嗔痴就内心的净化。所以为什么如果是待业往生，待业往生有业障啊，他需要在莲花里面自己一个人独处一段时间，那等他贪嗔痴稍微没，所以没有了，他才能够出来跟人家相处，才能够出来跟人家相处。所以这是西方净土的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种内容啊。即便你是业障啊，罪恶业障的众生，你往生那里呢，你不是马上就跟所有的人在一起的，因为你的心还没有调到那里啊，还没离开贪嗔痴。所以那边的诸善男子呢，其实都是没有这方面的烦恼，那当然也没有老病死的痛苦，那目标都是一致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说那边是一乘道。那小结我们来看，众生界的进化呢，具备了平等与自由的特质。平等跟自由。那世间一般的思想是什么？一切都是从我所出发，故难于达成理想的境地。我所是就个人。那当家庭呢，家的成员就是我跟他，他是我的内人，我是他先生，在法律上是很明确的。那由基础呢，再开展出个人私有的经济、社会、国家等等。那这个都是从我出发的，那从我出发其实就相对就有点不平等了，排他性了，自我占有了。那在西方极乐世界是没有的。所以佛教的一个理想净土的思想是什么呢？没有我所，没有各自占有的，没有私有的。那没有私有表现出什么呢？你到处都有嘛，你不需要私有啊，都是公有的。所以在这无我我所的磐石上呢，去实现自由平等的净土。所以这个以净土思想来说呢，它是从无我我所出发的。所以如果是我们说了，我们是一个净土的修行者，我们应该不是应该说所谓因为法门的不同而自赞毁他了因为净土的在教界里面谈到净土呢，他们往往会标榜说这是横超三界的横超三界的，然后都是适合所有的根性的那这个法门很难听得到很难听得到。那就对于那些像研究佛法的或者参禅的有不同的看法，乃至批评他们净土为什么不学就学那其他的。所以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净土基本上全部不管你修什么任何法门都应该以净为基础的内心的清净，国土的清净等等。所以呢，他是站在无我我所的，所以不应该因法门的不同而自赞毁他的。那这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违背所谓净土的思想所以导师这边很有趣的就跟我们介绍，在佛典里面净土其实有很多类的不单只是我们所认识的西方净土，它有五乘、三乘、大乘不共的。为什么在大乘不共的净土里面它的叙述呢，就是环境的叙述那么奇特的呢因为必须要摆在中印度的文化底下来看的。那从这样反映出当时他们印度人所期待的一个环境，一个修学的环境因为表现出那边是不平等的，有种族歧视的等等。所以这就是前到这边所介绍的了。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第四段是介绍弥勒净土，就三乘净土的弥勒净土。所以这个跟一般教所弘扬净土是有一些不同的导师是基本上根据经论所谈的。 比较很少。不过这个在民国四十年就讲了，所以当时的人有听的话，我相信也是蛮有福报的。那现在我们是把导师就输出文字嘛，把它呈现出来，而且他译的都是有根有据的啊，不管你信不信啦，你认不认同，但是就有经典的啦啊。那希望能够令我们这个所谓净土信仰者呢更清楚，那对我们的信仰其实确实有帮助的。哎，请说。
有些疑问请教法师哈。
哎，
刚才有讲到这个是印度人创造出来的一个理想的世界，那是人创造的世界，这样对吗？就好像说我们讲旧约圣经其实是犹太人的历史，那也是人创造出来的。那我们现在是在信仰这样子的一个净土跟法门，但它却是由印度人创造出来的一种理想或者是一个幻想的地方，是这样子说吗？
其实导师这种说明是站在人间性来看啊，人间性来看。那之前我们那篇文章有谈到净土的有无，其实导师也稍微谈过了嘛，哈。这个有无其实是另外一个问题啊。那从科学上来说，像宇宙银河系已经很多了，哈。那再来从这个净土法门的修行人来说，历代修过的，然后乃至已经往生那里的，我想都有可寻呐。那在印度经典，它在叙述上一定是落入人间的，一定是落入人间。所以你说人去创造，确实是法藏比丘阿弥陀佛前身去创造的啊，去创造。只不过导师在这个经典里面对于净土这种叙述，为什么在我们文化底下是可能看不到的呢？他说这个是印度人的，印度味道的，印度人想象出来啊，所以想象出来不表示净土没有了。这个这是两回事啦，这个怎么讲？还有什么可以大家觉得有疑问的可以提出来啊？这个就是说谈这个东西对于信仰，其实有些人会觉得有稍微抵触。但是你透过了解更深一层之后，其实它不是，因为这种都是在印度传来经论里面都有记载的，而且在印度当时也有所谓净土的奉行者，所以对他们而言呢，他们是深信不疑的啊，深信不疑。那当然呢，我们如果往生的净土呢，基本上也都是个都是庄严的啊，所以可能是我们想象的环境就出现了。所以这前面谈到心境国土境，这个是跟心有密切的关系的。哎，
我觉得这应该是说，我们都说心境则佛土境哦。那其实那个净土的样子，只是说他想把它表法，就是把它讲出来，然后又这个是思想又是从那里出来的，所以他就是叙述他那里的他觉得一切美好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子，可是。就是究其根本应该还是心净则国土净，
是是是。这个如果是我们站在那个四种念佛，上一回介绍四种念佛，其实念到最后还是本性弥陀、本性弥陀唯心净土等等。那这个跟一般人说到底好了，讲了那么多本性弥陀到底有没有啦，
对，它一个表法啦。
其实你对对对
具体的东西让你，
如果我们能够体悟到本性弥陀其实到处都是净土了，但是表象的叙述它一定要有一些叙述环境的优美等等，是我们这边所没有的，那它就富有印度味的了是可以这么讲的。所以跟有无呢，其实站在一个净土的信仰者信仰者来说一定是有的，还是有一些记载等等表象。请说
老师，你刚刚有提到说叫我们不要去讨厌别人才能够，因为在净土里面可能大家都是诸上善人聚会处嘛，那我要提出自己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发觉到我就是一个分别心非常强的人，那就是我不知道就看到这个人就是 不从肚子里面讨厌出来这样子。那看到这个人就是从肚子里面喜欢出来这样子，好想靠近他，只要看到他就高兴。然后这个人他明明没做什么事情，可是看到他就一直气一直气，这样气到我没有办法看这个人这样子。那我有察觉到我自己这样子，那我不断的问我自己说，为什么会落差这么大？我不想要这样子，可是就是找不出一个答案来，就是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在这样子。所以我一直很希望说，是不是有什么能够让我自己的那种分别心，还是说什么不要那么的强，这样强烈，能够让他可能range不要那么大吧，就是讨厌也不要讨厌到这样子，那喜欢也不要喜欢到这样子。
好，谢谢。其实这个在佛教就谈到四圣谛嘛，哈，那苦谛里面其实也有怨憎会苦啊，不喜欢的人偏偏遇到，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有。那只是说个性各方面有时候会偏重的不同，那其实确实是不容易改啊，因为我们如果相信有过去式的话，其实有时候也不见得是我们这一生培养的，有时候就莫名其妙就会这样。那从佛教的理解，他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你同样看一个人，你现在今天讨厌他，未必你明天会讨厌他，搞不好你喜欢他啊。所以我们自己的心事，我们的认知也不一定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因此要告诉自己，去提醒自己呢，我对一个人的看法其实都不断的在改变的。所以因此不要因为这样的当下的一个认知就从身口就表现出来了，因为你要多保留了啊，多保留，那不断的一直告诉自己，新的显现其实是虚妄的，它也不断在改变的，因为对那个人的认知我们也不断在调整，乃至我们的心情等等都会影响当下我们对那个人的感觉啊。所以感觉本身呢，其实以佛教来说五蕴之一嘛，色受想行识，感觉想法，五蕴皆无常啊，啊，它都是无常变化的。那但是只不过我们在变化当中，我们认定它是好像不变的，其实不是的，我们的个性也是在一直改变的啊。所以这个我来看，就是我一直提醒自己说，不要太在乎，就说你对你当下的那种感觉，你要告诉自己它是无常的，要保留。要保留，因为它都是在变化当中。那我刚才会说会去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是带有点开玩笑，就是说因为我们说西方极乐世界都是没有冤亲债主都相聚，没有，都是善男子嘛。那当然如果是我们这种分别心去的话，他也说啊，我们就在莲花里面待一段时间，那心境都调整好了，都没有这些分别啊，就是得失的分别之后才跟大家见面啊。
可是我觉得刚刚那位师姐哦，我觉得她可能对喜欢的人可能以前是结善缘了，然后对不喜欢的人可能以前是没有结好缘才会这样子。不过我是觉得可以建议一下，就是说像《金刚经》里面讲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哦，就是说他如果说跟一些众生或者是跟这个根尘接触的时候，不要有执着，不要分别，然后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样就好了。我觉得就是也是保留啦，就是说尽量广结善缘这样子，这是我的一点小想法。
是，这是经典讲的，没错，这是一个要到达的一个理想目标。但是有时候真的跟个性就是很奇怪，所以为什么修行难？就是当你面对自己那种个性的时候，奇怪，不是你要的嘞。有时候真的莫名其妙，感觉就来了哈。但是只能跟大家讲，感觉是很虚假的。感觉是变化无常的，不要随着感觉走。你说我没有感觉吗？我还是有感觉啊，当下的那种感觉谁没有啊？那个，所以为什么你在十二缘起来看呢？触受就爱了嘛，哈，触跟受呢，那个是免不了的，因为你从六触感官去接受这些资讯的话，你很自然就会有这种感觉乃至反应法。那这些都有背后的条件，所以修行难就是说要怎么去转变啊，怎么去转变？那我只能说多保留啊，不要随着这种感觉想法马上就身口就表现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是随业转，而不是随着愿力，随着修行去改变。请说。是，
老师，那您刚刚讲的我有懂哈，我有吸收了。那我想要问的就是说，就是很奇怪，就是那是马上反应出来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我都是事后才察觉的。
是。
那我很希望说，是不是能够有什么能够让我一马上要反应出来的时候，就马上能够意识到，不要可能已经慢了很多很多拍之后才知道说啊，实在是不应该要这样子。
是是
对。
好，
就是这样子，其实也给对方很伤害嘛。对啊，那我很不希望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有什么能够让我自己提醒我自己，就是那个气哈，就是这样咚就出来了这样子。那我希望能够不要这样子，
是是，
就是让我自己能够，您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知道你这个问题很好。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就是说，学佛人有一点反省，因为一般社会人士我觉得很自然的，对不对？都是你嘛。我们学佛了，我们会反省，所以反省到最后，有时候事后才察觉到，才说啊，事后怎么去弥补？有没有？哇，那个很辛苦。那这个所谓的念力，这个就要培养念力，那种觉照力、念力。那这个念力要培养，其实要以佛教来说，就是如果是初的，我刚才讲还是一样，多拜佛啊，宗教面你就拜佛。当你拜的时候呢，其实你不要小看这个，如果你坚持的话，你多拜佛。啊，多拜佛，多念佛，它会改变。那当然也配合佛教里面有所谓无常观、慈悲观。你虽然是想一想哦，自己麻醉自己，不是啊，它有一套的，就是改变自己的想法。那透过这样一段时间训练的时候，以后这种人出现这句话，你不用动念的，它就很淡了，很淡。所以这个必须要经过宗教的拜佛啦。持佛名号啦，然后一些观想，慢慢它就会改变的，就是习性它会一直改变的，所以习惯性那种反应就慢慢就会改变过来，这需要不断的改变的。当然你因为这样学佛，所以你才有这种反省力。那一般人的话，他随着自己的习气嘛，所以只增长他那种个性。那学佛是逆嘛，学到如逆水行舟嘛，逆着水。所以我们要透过像我刚才讲的，粗的就透过拜佛，那细的就透过静坐啊。那佛教里面都有所谓无常观啊，无常观就是你看人我人事物都会流失的，所以没有什么好执着的，也没有什么好讨厌的。像透过观想来告诉自己，然后有功力的时候，成就的时候，你看任何事情，人家任何一句话都你看得很淡的，你不会起伏那么大。你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是不会那么大了。那就是自我已经开始改变过来了，可以做得到了。好，我们今天就这里。那我们可不可以念几句佛啊？啊，想净土不念佛、啊？念佛就是说那个，我上次跟大家介绍六那个十念啊、哦，大家要记得哦，回去有空就一口气念那么多了。南无阿弥陀佛跟南无阿弥陀佛句句不能有间断，所以大家如果有念珠那种小串的21粒的，啊，十多粒也都可以。你就是第一眼，你比方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可以默念或者念出声都可以。念出声，嘴巴念，耳朵心要想，三道嘛。南无阿弥陀佛，那下一个南无阿弥陀佛，这中间没有间断的。如果有间断，从头开始，啊，所以你那一串小念珠可能要念好几次才能够完成，啊，不要小看。那我们现在就稍微想一下，我们上次讲就是说，我们要相信就是阿弥陀佛的一正庄严嘛，就西方极乐世界已经存在了。那他因为他发的愿已经兑现了，那再来我们要发愿去，因为乳母一子嘛，啊、哦，他那个阿弥陀佛永远伸出手来，那接着就靠我们要不要努力。那真的这只手要抓得很紧，就是要靠一心不乱，所以一心不乱是我们这一生努力的。啊，透过称名念佛也可以，乃至观想，啊，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向往啊往生那里祈求啊，尤其临命终时啊，可以往生善终等等。那我们念几句佛了哈、啊，我起掉，那不用合掌，我们放着就轻松就好，不用，那这个调大家都能跟，不会很难。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好，我们简单就念到这里。那我们现在回向，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